好，我们第二堂课继续从128页这边开始讲哈。转法轮刚开始呢是这个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依法应觉诸世间，接着破烦恼成坏诸欲欠啊。刚刚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啊。像这样子的经文其实呢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不是只有像黄念祖老居士这样子的一个解释而已。但是呢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呢起码是一个可以马上让我们了解这个经文的内容是什么齁。所以呢如果你在别的版本，比如说魏译本康生凯的经文里面，他或许他不是用这样子的文字，但是他大概呢整段的意思也没有离开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要有这样子的，先有这样子的认识。那么洗濯垢污，显明清白，很清楚的呢就是垢污代表我们内心的烦恼污垢，那么佛的法呢可以帮我们把它洗掉，让呢自己变得很干净，很清净清白。你可能直接字面上看到的是这个，但是呢黄念祖老居士呢他就把他讲的稍微深入了一点。他说呢这个清白啊，直接看最后六行，清白自断之果，无漏之明，本有净体。所以当你的无明烦恼洗干净了之后，什么东西显露出来，很明显的显露出来呢，就是你本来清净的真如本性，是因为你透过智慧断烦恼之后的结果，叫做自断之果，是本来无为无漏的这种明啊，这种智慧本体啊。所以他很直接了当的就告诉你，是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唯有透过智慧把你的烦恼给断除，洗濯垢污，你的本来清净的真如本性才能够显露出来。因此配合禅宗的说法，洗濯过污是窘脱根尘，显明清白是灵光毒药。为什么洗濯过污是窘脱根尘？讲白一点，我们会贪着，请问你用什么东西贪着？六根。贪着什么？六尘。六根黏在六尘上头，所以这是楞严经里面讲的，眼见色黏在色上头，耳闻声黏在声音上头，黏在那个上头就是着相，着了相之后就把那个相当实有，然后再从里面这个相我喜欢贪，这个相我不想要嗔，贪嗔痴慢就从这里面生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他写洗濯垢污叫做窘脱根尘？唯有六根不要去黏在六尘上头，甚至六根也是像楞严经讲的，都是妄想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都不是实有的东西。所以这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根也要脱，窘脱就是完全超越出去，完全超脱出去，用一个窘脱的意思来形容它。所以这时候你完全能够摆脱，超越你的根尘是六根六尘六识，你的清净本体才能够完全开显出来，你的智慧光明才能够完全显露出来，所以叫做灵光毒药。那是禅宗的说法。那净土宗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自得心开，这是大师之念佛圆通章里面的经典句子，修行念佛的一个关键就用在这上头。所以他最后结语，一生佛号一生心。为什么？因为你在念佛当中已经是在洗濯垢污，已经是在显明清白， 已经跟你的清净的本性相应，让它显露出来。好，那么这两句像他这样的注解就非常的善巧啊。再来，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他的解释是两句两句做一段，实际上这四句也可以把它合成一段啊。那么先看它分开，调众生宣妙理。如果照黄念祖老居士的意思呢，他是刚好倒过来，宣妙理来帮助众生调伏内心的烦恼，调和众生。所以是佛透过念佛法门的开示，宣示净土法门，哦，然后呢来调和众生，令众生能够悟佛之见，入佛之见，所以这叫做调众生。可是这样一解释，我内心想，哎，这样解释刚好把人家经文顺序倒过来耶，等于是宣妙理调众生的。可是经文是调众生宣妙理耶，那可不可以另外一个解释？想半天，自己创造一个，不要依着黄念祖老居士了，完全顺着经文的顺序，调众生宣妙理。你要讲这些妙理，你总要先调伏众生。如果你没有能够调伏摄受众生，怎么能够宣妙理让他悟入佛之之见呢？但是你要怎么样的调众生呢？当然得要以自己的德恨啊。所以呢，佛能够呢以德恨调伏众生，然后再宣妙理，或者是讲菩萨也可以啊，再令众生入佛智。那这个就是经文的顺序了。但是呢，黄念祖老居士不是这样写，他是宣妙理来调众生，然后呢，菩萨处功德是福田，处积聚，所以他这边写的是除积多德，一二九页的第四行引用净引书，除积多德叫做处功德，然后就可以示现呢给众生种福田啊的一个对象。所以呢，现受物供叫做是，能够帮助众生升起福善，所以叫做是福田。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功德田、福德田，啊，这是菩萨，啊，所以他后面先解释福田。在佛门里面讲福田有几种福田，那我们学佛的呢，在这边呢就要认真的看，不要以为只有老和尚是福田，还有其他三种福田，哪三种？你看俱舍论里面讲的四种福田：趣田畜生，第二苦田贫穷困苦的人，第三恩田对我们有恩的，第四个德田，他有功德智慧的，他有德恨的，三圣贤圣。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福田就是只有第四种，但是前面三种也是福田，而且最方便好修的是第三种。我所谓方便好修是就在你的周遭，不见得那么好修，是说就因缘很近。那么第二个跟第一个是很多人在世间行善布施啊，那么其实也是在种福田。那么那个趣田为什么特别讲畜生？其实涵括了所有的这一些三恶道的众生，只是用畜生做代表，因为人间可以看得到，就像好好的对待这些畜生，但是不要把它宠得比对自己的儿女还好。那我一看起来就觉得有点颠倒了，应该是你欠他，不是他让你种福田。OK， 好，所以呢，这个是说福田，然后呢，菩萨是处功德是福田，也就是说，菩萨是作为众生的福田。他为什么可以作为众生的福田？他自己积聚了很多功德， 因此呢，如果要详细讲如何处基多德呢，你配合后面第八品基功累德第八，你就可以大概掌握到怎么样积功累德除积多德。第一个，你自己要发无上菩提心，当你真实发起菩提心的时候，你就是菩萨，就是众生的福田。那是华严经里面论里面一直在强调发菩提心的殊胜，就是有讲到这一点。你真实发起菩提心的时候，你已经够资格做众生的福田。所以第一个发菩提心，第二个行菩萨道。行菩萨道里面就像后面写的助真实慧啊，积功累德，你说到底在哪里，你告诉我第几页第八品嘛，啊，在有点后面了哈，331331，你看这边写的是法藏比丘，他已经发了弘誓愿，就是前面的48愿，发了菩提愿之后，助真实慧，勇猛精进，意向专制，庄严妙土。这里面第一个重点是发菩提心，第二个重点是助真实慧，你得要修学真实的无我空性般若智慧，中道第一地的这种智慧，然后以你所学习到的这一种智慧付诸在自行化他的菩萨行里面，而且要勇猛精进，才能够除积多德，积聚众多的功德，作为菩萨的福田。那作为众生的福田啊，菩萨做众生的福田。好，回到129页，所以刚刚是把它两句两句这样一句一段一段解释，刚说四句可以合在一起啊。那么你想想看，假设如同刚刚我们解释的，假设你自己没有办法除功德是福田，这样子来调众生，众生哪里愿意跟着你学习？你就算要宣庙里，你讲你的，他行他的。所以为了要能够调众生宣庙里，所以菩萨要除功德是福田，自己在除功德是福田的时候，等于也就在教化众生，在帮助众生了解如何行菩萨道，如何修学成佛之道。很简单的就可以把这四句结合起来，哦，这个逻辑都很容易，实践比较难。以诸法要救疗三苦，接下来菩萨以诸法要救疗三苦，一看大概文字上呢大家就好懂，嗯，那么三苦的解释有两种，一个呢就是苦苦坏苦行苦，但是他认为嘉祥吉藏大师解释的三苦会比较好，三有之苦，三有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真他引用真解说祥是为稳，赶快刮胡解释祥嘉祥吉藏的解释比较稳妥啊。所以救疗三苦就是帮助众生离三界的生死轮回苦，那要怎么样离？以诸法要，法要用佛法才能够帮助众生出离生死轮回苦。接下来130身冠顶阶受菩提记，这两句话身冠顶阶，我们黄念老呢就用了将近超过一页，不是啊，不是将近一页，超过一页。你看从这个130的第三行一直到131的第五行，超过一页。为什么？因为他是修学密教的，对于这个灌顶要讲清楚，呵呵，免得大家有误会。所以他说灌顶分两种，又分四种。第一个结缘灌顶啊，那跟你灌顶之后教你一个方法，你可以自己呢依着这个所教的方法随分修行， 有没有成功？你自己努力，随缘灌顶。第二个受持灌顶，那就不一样了，那是把弘法立身的责任交代给你，是要让你做金刚阿舍离传教士，我们俗话讲宗教里面的传教士，你要负责把佛陀的教法传下来，所以这叫受持灌顶，那就不是随随便便的都可以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四种灌顶，平灌、密灌、会灌、大手印灌，我也只是从字面上这样看，我也不懂。平灌，升起次第。升起次第是什么？就是修学上面呢有一定的次第，戒定慧三无漏学，这样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上去。那么密灌，这个格鲁派就不强调这个，黄教就不强调这个。应该是白教、红教里面才会强调、那修气脉明点，气脉明点。第三个慧观，那是菩提心跟般若智慧结合在一起。这时候的菩提心是圣意菩提心。第四个大手印观，一般来说大手印有点类似我们禅宗的，或者是天台华严的那种圆教的修法，所以这个灌顶都是传法的意思，把这样的修行的方法交给你，所以这个要传承，有传承，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那么这个灌顶的位次里面，他又大概讲了一下，有初位跟后位，那么强调的是后位初地菩萨以上。你看131页131的第三行，要菩萨初地乃至等觉，这时候诸佛以大悲水灌顶。所以他这样引用到这边的解释，他要去讲的，像经文里面写的身灌顶阶，指的就是这个后位的灌顶，已经够资格做金刚阿舍离，或者是已经是登地菩萨乃至等觉菩萨，这是与会的大事。那至于说他教众生身灌顶阶受菩提记，是教众生能够呢慢慢的这样子往上来，所以才是说，他只是教你如何升灌顶阶，那个位次一阶一阶这样走上来，他是教你这个方法，所以他才会说呢，如果只教导众生，那受灌者就是初位，那如果指的是菩萨，是说这个菩萨应该是后位，是登地菩萨乃至等觉菩萨，所以这样子的菩萨当然可以得到佛的受记呀。什么叫做受记？这边的文字就写得很清楚了，以后你们就可以根据这样的文字来解释什么叫受记。佛为欲说当来成佛之果，令行人视其当下自因之力，令知现在菩提之因，定得成佛之果。就说你现在这样修，佛已经很肯定的告诉你，你现在这样修一定可以成佛，没有走错路，时间早晚你一定成佛，所以给你肯定的答案，受记，你将来成佛，世界叫什么世界，佛号叫什么佛号，都可以预知的告诉你了，所以这叫做受菩提记。未教菩萨做阿舍离，常习相应无边诸恨。所以像这些文字呢，黄念老他都会说啊，见唐译啊，就是五种缘译本里面的哪里啊？上一次呢有稍微提了一下啊。那么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呢，我已经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就是呢有一个林奇安居士，他把汇集本的经文对照五种缘译本啊，对照下来，然后呢已经出书了。 啊，上一次我们班长拿给我看，我今天突然想到，有书一定有档案，那么这个是 PDF 档案，啊，像类似像这样子，对照片，法会慎重，然后呢，德尊普贤，那我们看这一段，这个，这是天人归养，勤转法轮等等，啊，那么下去，这个，啊，这里。哦，这里破烦恼尘等等这个啊、哦、这一段，哦，那么这一段，咦，跳太快了，这样子，所以汉译无译没有，魏译呢是这样子的用词，然后啊唐译是什么样的用词，在这里，啊、哦、唐译这样用词，算算，他已经把它做整理出来了，啊如果有需要的人，如果你没有书，有需要这个档案，那可以 copy 给你哈。哦好，那么这个是交代一下，他这边下面刮胡写的见唐译等等，他的意思就是说五种译本里面这个出处是哪里啊？包括这一句未教菩萨做阿舍离，常习相应无边诸恨，那也是出自唐译。阿舍离就是鬼犯师，教授师，鬼犯师，哦，所以延续的前面的升灌顶阶的。阿舍离就是呢，金刚阿舍离，可以做传法灌顶的这个阿舍离。啊、哦，那么为了教菩萨做阿舍离，能够常习相应无边诸恨，相应契合的意思，三个意思：第一个身口意三密相应；第二个尽智相应。所以他下面就解释密宗三密相应，令众生身口意三业契入如来的三密。第二个是尽智相应，他就没有很仔细的讲、哦、还有第三个相应清净心菩提心相应、哦、所以常习相应无边诸恨，你的行要能够跟清净心菩提心相应，要能够跟你的智慧无我空性中道第一地智慧相应，你的身口意三业自然而然就跟佛的三业身口意三轮是相应的。如果你没有掌握静智，你的心静相应，你的身口意怎么会跟佛三业相应呢？所以虽然他没有很详细的去解释，我们从这边就应该要了解佛是如何用心如何行为，你的身口意才能够跟佛的三业相应。所以他说到这里代表菩萨密尽不二啊、哦，因为他到这里，你要跟佛相应，不就是等于是净土的境界吗？所以慧中诸大师为弘密圣，乃教导诸菩萨成为金刚阿舍离，本身恒常修习无量无边相应之心，跟清净心、跟智慧相应的菩萨心，这样帮助众生，帮助菩萨成熟菩萨无边善根，能够得到诸佛无量啊无量诸佛的护念。啊、哦，那么这两句应该就不难懂了，啊、哦，帮众生成熟善根，得到诸佛的护念，啊、哦，对于这个诸佛的护念，我们凡夫的确需要，但是如何能够得到诸佛的护念，就是像前面讲的，你能够相应，自然就得诸佛护念，就像《金刚经》里面的注解，啊，诸佛悉知悉见。在《金刚经》的注解里面说，为什么可以这个众生可以让诸佛悉知悉见呢？啊，因为他能够跟《金刚经》里面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相应，所以他就能够得到诸佛的护念。好，好，这是一段。那么刚刚说了科注里面呢说这一段是属于普贤的圣行，接下来是属于文殊的妙智， 啊，所以先普贤在讲文殊。那么经文，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上幻师现众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涅槃见王，解诸缠缚，远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关于这个文殊跟普贤这一段，黄念祖老居士他就再次引用彭继清的《无量寿经起心论》，来把这两段做一个连结，否则我们看不出来这两段之间有什么关系。哦，所以彭继清的起心论里面写，你没有文殊的智慧，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做到普贤的行门，唯有你有文殊的智慧，你才能够了知自心一念顿圆，一切众生都具足这样的心性，圆满的心性，凡圣共有，一即无差，平等平等。因为你不了解，所以你普贤的愿行都没办法具足，因为你会心外求法，离开你的一心一念心，另外去行菩萨道，想要去圆满普贤的行愿，那是不可能的。这段的意思是这样，他说如果你是心外起修，即成有漏，因为无边功德不外自心，你要随顺真如修一切法，才能够具足无边功德。所以能够随顺真如，就是文殊的智慧，你的普贤行愿无边功德才能够具足。他是用这样子来做连结。那文殊的智慧表现在哪里？他说从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底下，就是标显文殊的智慧。所以他说这一段就是从文殊的妙智圆满普贤的圣行。第一句诸佛刹中能示现，示现刚刚讲的八相成道，用一个譬喻变魔术的。哦，所以现在呢，这魔术呢，在台湾的影艺界里面，那也是非常的，像非常的流行哈。很多年轻人都赶快去学魔术。哎，我是很喜欢看魔术的，但是有些人变的呢，我看的都可以看出来他的。跨破也卡丘哈，但是有些真的是太神奇了，真的好像有幻术一样，怎么可能是这样凭空的就这样出来，然后就这样改变掉？哦，那个技巧、那手法，哦，那真的是太厉害了哈！而且还绝对不会是呢，因为镜头转换的，就在现场。所以那个魔术呢已经够厉害了，那如果加上神通，哇，那就更厉害。可是这个菩萨能够在诸佛刹中示现种种的修行，经文里面就用这样的譬喻，像善幻师现众异象，也就是说他会现出什么像，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没有办法思议的。啊，曾经有人问我说，菩萨度化众生没有可能现那些石头啊、木头啊，啊，有人点头，太厉害了，他也知道可以啊。那的确，他问我这话的人就说，那示现石头能帮助众生什么呢？那我怎么会知道呢？但是呢，经典里面就有这样说啊。哦，但是我可以知道的是，示现水啦。诸佛菩萨也可以示现无情当中那个水，哦，那大家就觉得，哎，示现水可能比较好想象，可以帮助众生。在大沙漠里面，突然就有水了，那因此呢，就可以帮助众生解决苦难。或许这个大家比较好想象。所以呢，无情的东西，的确也都可以帮助众生。那么，我突然是想到，示现石头怎么帮助众生？不是有一个香岩吉竹吗？有个禅师在垦地的时候，一方面呢在工作， 一方面还在参禅，啃着啃着呢，一块刚好打到一块石头，石头去撞到那个竹子，他开悟了，说不定那块石头就是菩萨实现的。要不然我们在工作工作呢，常常他们摔破瓶子、你看虚云老和尚、茶杯铺落地，他也可以开悟。昨天他、早上我也摔破一个碗，我怎么没开悟？所以说不定那个茶杯也是菩萨实现的，那也是无情啊、所以呢才会说呢，向善幻师现众异象啊，然后呢他自己本身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所以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在134页里面呢，就引用圆觉经里面写的，菩萨能够知道一切是幻象，他马上就能够离相，一离幻象他就觉悟了，知幻即离，离幻即觉。所以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就代表他的智慧觉悟是实得，然后能够视现种种的相，那个就是全得。所以他说呢，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在会中的所有的菩萨都有这样的全十二德，自己有这样文殊的十德，也能够呢全巧方便视现种种的相，帮助众生。那么无所得，于彼相中无所得，为什么是十德？套用金刚经的话你就懂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若心取相，则为着我人众生受者；若心取非法相，取法相，取非法相，通通都是着我人众生受者。好，所以只要着相，就没有智慧。要有智慧，一定要不着相。好，所以这是配合下面的。通诸法性达众生相，法性它的解释，万法之体，在134页倒数第六行最后一句话，诸法的体性，万法的体性是法性，法性无有改变，在有情在无情都没有改变，所以有时候又叫做真如，法性就是真如，也就是诸法实相。那么你能够从虚幻的相当中觉悟到无相不变的法性，你才能够看得到。如果你随着生灭幻象去流转，你就看不到不变的法性啊、那么墨学不是常喜欢举例打火机那个吗？那么我又喜欢举例的是镜子嘛，我又喜欢举例的是水声波，所以这三个譬喻里面你都能够体会到，会改变的都不是真实的，不改变的那个才是本体。譬如我们举例那个镜子，镜中相，镜子里面可以现出万象，但是他不管怎么现，现出不晓得是多少种相，镜子还是镜子，它维持它的特性，正因为它不会着相，它才是一面正常的镜子，正因为它能够清清净净的，不被灰尘盖住，它才能够很原原本本的把在它前面的物体的相完全表现出来，有一点点染着，它就现出来像就不清楚，它会黏像，它就不是一面正常的镜子。水跟波也是如此啊，我把它扩充出来解释，水的像不是只有波，依我们目前对物理学的了解，水分子可以有不同的像状出现，它可以是冰，可以是气体，是固体，是液态，是气态，甚至可以是在体内，我们身体里面的，也可以是在大海中，可以在天上，也可以在地下，但是 水的特性，水分子 H2O 是从来不会改变的，但是随着不同的源，它可以呈现不同的像，所以叫做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们的佛性也是如此，在眼能见，在耳能听，六根接触六尘，见闻嗅尝觉知都可以起作用，但是那一念的觉性是不变的，虽不变却可以随缘起见闻嗅尝觉知的功用。只不过是我们呢都认为我们的眼见色耳闻声一定要根跟尘，没有眼根没有色尘，哪里能生眼识？没有错，眼识是需要缘起，但是眼根见色尘生眼识当中能见的这个能力，它不会因为你能见或不能见就跟着改变。就好像打火机那个譬喻，瓦斯，天然瓦斯，我们说它为什么可以打出火来，正因为瓦斯里面具有可以燃烧成火的特性。但是如果你的缘不具足，瓦斯一打开它就变成气态，就不见了。瓦斯摆着，如果是液态的瓦斯摆着还是瓦斯，从来不会变成火。你必须要给它恰当的因缘条件，它就可以变成火。这边条件具足，这边现火；那边条件具足，那边现火。整个法界条件具足，整个法界起火。这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在有情身上，在有情众生上，随众生心应所资量，寻业发现。它的根据就是你本来具足觉性佛性，你本来具足这个法性，只不过用在眼睛叫做见，用在耳朵叫做闻，所以这叫做不变常随缘，随缘常不变。楞严经讲的就这件事情，因为又在讲楞严经了，所以就顺带讲到这里来了。OK， 回到这边，法性达众生相，一个性一个相，通诸法性达众生相，通达性相。所以他在做结语的时候，在一三五页就跟他整理出来两种智慧，一个是如理智，一个叫做如量智。如理智就叫照见诸法的本性，不依不异，不生不灭，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就是众生差别相，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才能够升起什么样的相。就像刚我们举例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使用打火机这么方便，一按啪就有火。以前的不是说要钻木取火，要用石头去打火啊。那么后来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开始有瓦斯可以点了啊。那么那时候还是用火柴，各位记不记得啊？用的是火柴，哪里这么方便的瓦斯？瓦斯有，那个是赖打，我们那时候叫做赖打，嘿，那一粒都很贵的，过了千块，当时候的台币就要好几千块，有钱人才要吸烟的时候这样，代表他很有地位，所以有这么一个东西，因为那个是舶来品。那现在一粒十块都没人爱。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掌握了那个关键，那现象的关键可以把它简化，然后量产到这么容易。但是最初最初是谁能够找到能够这么容易点火的因缘呢？ 那是不断的研发研发出来，那是菩萨所谓的达众生相。这个众生不一定是有情众生，可以是一切万法，他能够完全了解这个相能够呈现出来需要什么样的因缘，他有这种智慧，就叫做如量智，达众生相。同时他也能够知道这些相里面都是缘起性空，叫做通诸法性。正因为都是缘起的，所以都是空性。正因为都是空性，所以缘具足就能够现那样子的相出来，不同的缘就现出不同的相。所以根本智、厚德智、差别智就是这样来定义的。我们学佛就在学这件事情，读那么多经论就是要通达这两种智慧，怎么样变成可怜的众生相，怎么样能够了凡成圣，跳出去六道轮回，变成是佛菩萨相。我们学的就这件事情。接下来供养诸佛化现其身，稍等一下，开导群生，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他把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分开来解释，他说供养有两种，一个是财供养，一个法供养，又有三种，力供养、净供养、行供养。所以每一句他都可以很广泛的把它推出去，如果你好好去解释，光是这两种三种供养就可以解释一堂课去了。所以他这么简单的讲一讲，财供养、法供养。有人说法供养比较重要啊，你不信的话，你去看看那个普贤行愿品，你真的懂法供养，没有离开财供养，你也在修法供养。你说是吗？普贤行愿品不是说这个供养中是法供养最吗？那你去看看宗密大师怎么去注解那一段普修广修供养那一段的经文，没有离开财供养，可以直接呢跟法供养结合在一起啊。那么下面这三种供养呢，就分开来说，一个是财物的供养、利供养，可是里面有没有恭敬的心？你去做这样的供养，有没有恭敬心？你有没有真正的去受持修行妙法？你对师父、你对和尚利供养、敬供养？老和尚说不如你好好的依教奉行，因为你对我的恭敬赞叹，我会在乎吗？我是八风吹不动。你对我的力供养、财供养，我如果需要，我何必来出家？所以他要我们的只是依教奉行。诸佛菩萨也是对我们也是这样哦，开导群生。所以呢，前面是供养诸佛，后面是开导群生，他把它结合起来。菩萨用这样子的行为，自己这样的供养来帮助众生，开导群生。所以他就引用《维摩经》里面讲，虽然知道一切都是空，但是常修净土，用这样来帮助众生。那所有的行为啊，都如电光，化现其身犹如电光。所以他就把重点解释的重点放在为什么用电光。简单的说有四个意思。第一，很快，电光其实就类似像闪电这样，一闪就过去了，所以形容之快。第二，破暗，它能够帮助众生破无明黑暗。第三，不住，不执着，一闪就过去了，没有留在那里啊。第四个，无分别啊，没有分别。所以他这边写的对众生没有先后彼此分别心，电光照物也是没有分别，菩萨利益众生也是没有分别。所以他用这样的电光来譬喻菩萨的视线都要合乎这四个 裂魔剑网，接下来裂魔剑网解诸缠缚。魔大家刚刚有点了解了，为什么叫做剑网？因为当你的邪知邪见很多的时候，所以你看136页倒数第六行这边写到，魔剑网邪见参差交落，令人难于脱离，譬如罗网被网住了。没有学佛之前是如此，有一些人啊，不是说全部哈，有一些人学了佛以后也很难避免，这个很麻烦，他还是落入了这些邪见网。所以为什么黄念祖老居士他前面要这样做注解？为什么要用见网魔网就好了？为什么要做魔见网？他说做决定解，你没有好好的虚心的去理解，然后呢你接触了你学了你就觉得一定是这样，乃至呢就以为只有这样对其他都错，然后呢越来越根深蒂固的，那就是麻烦了。然后这时候当你有一个错误的定见之后，回过头来用你自己的定见去看这些经论，你都以为经论都跟你讲的都是一样，这个就麻烦了。你说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也会落入这样的状况？有可能。不要只看别人有，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你说那怎么办？所以就要多加学习，要亲近善知识，然后不要有宗派门户之见，先用虚心的态度去学习，所以这个呢，后面这一句话，初学的时候 OK， 学到二三十年以后，还叫我虚心的学习，我什么不懂？我哪里比你不懂？你还叫我虚心学习？这就很难了，真的很难。所以我们凡夫有时候败就败在这里，慢心。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无论如何，像我们凡夫无论如何一定要去亲近真正的大善知识佛陀。佛在哪里？释迦牟尼佛不见了，入灭了，弥勒佛还没出现呢，阿弥陀佛现在啊还在啊，为什么不发愿去亲近阿弥陀佛呢？为什么要把你所懂的二三十年来所懂的这么一点点东西就以为最究竟了义了呢？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们生生世世都搞这一套，就是学了二三十年以后觉得自己已经学到了真正的秘诀了，怪不得会生生世世都还在来轮回，所以这很难啊，很难。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要自己以为已经学的什么多了不起了，差很远了。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叫你整部《华严经》，你自己不要看祖师大的注解，你自己注解看看。你说我一定有写得出来，你写完之后再跟清凉成观大师的对照对照。还跨差寡贼，所以不容易。所以这边为什么要写做决定解，名之为剑，然后你这个魔剑网交叉，让你跳不出去。那么倒数第三行，他就是讲说呢，起心动念皆堕魔网，唯有净念相继，无念而念，方得出离。又套到净土宗里面的来哈。那么解诸缠缚，前面是裂魔剑网。后面是解诸缠缚，都有相对的意思。缠缚他写的是八缠三缚，或者是有所谓的十缠四缚都可以啊。那么这些注解呢，这些名词你都可以去查字典。那么八缠他已经把我们列举出来了，三缚呢就是贪嗔痴，八缠是无惭无愧等等这些，所以一切的烦恼都会把我们绑住， 所以他在一三七页里面就说，一切诸烦恼皆通明常护。那菩萨就是教我们如何解诸常护。那菩萨为什么可以？他下面就写了，因为前面有通诸法性，达众生相，有根本智，有厚德智，所以能够帮助众生列魔见王，离邪业，解诸缠缚，离烦恼。所以这些菩萨的境界远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啊，这个就是三解脱门，三解脱门。菩萨超过声闻缘觉二圣，这个大家看看注解就懂啊。现在比较难懂的就是空无相无愿法门的解释，翻到138页，这些菩萨有善巧方便，能够随机度生，因此就算他示现声闻缘觉二圣的境界，他也能够超越二圣的境界，所以叫做离声闻辟支佛相，叫远超，就是远远超过啊，外形像声闻缘觉这样子的相，但是实际上他能够做到的境界，能够教化众生的是远超啊，而且能够让自己帮助众生也好，能够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就是三解脱门。这三个又叫做三解脱门，有时候又叫做三三昧。请看今天的讲义啊，三三昧，三解脱门啊。为什么它叫做三解脱门？透过这样的三个法门的修学，能够入解脱涅槃，所以叫做三解脱门。你还没有得解脱之前，叫做三三昧，有漏的。通过这三三昧能够入涅槃解脱啊，那就叫做无漏的。那至于这三个彼此之间的顺序啊，有不同的说法，所以他这边大圣一章呢，就把它整理出三点。其他的呢，你可以参考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哦。那么先来看这个大圣一章，他说这三个的顺序，第一个从修入的次第，先讲无怨，无有怨求，你对世间的东西不再有怨求，为什么？都是生死轮回，所以先说无怨，令厌生死。然后呢，你要能够得解脱生死解脱，你要无相，所以次说无相，令求涅槃，然后最后证入空性，那就是真正的涅槃。所以是无愿在前，再来无相，再来空，这是一修入的次第。如果第二一终成本末的次第，空是本，众德之本，所以你一定要先观空，先讲空，见到一切都是空性，所以呢就没有生死的贪求，就没有怨求，所以接着讲无怨。由于证到空性，没有生死，便与涅槃的无相相应，所以第三才是无相。那完全跟第一个次序完全不一样了。第三个依所空的体相用，名其次第。体相用，体是空门，因为空性是诸法本性。接着讲无相，所以先空诸法无自性，然后呢再讲空诸法相，不要着那个法相，再说无作，也叫做无愿，空诸法用。所以你看，空诸法体，空诸法相，空诸法用，空体相用，这样子去讲。那么无愿又叫做无作三昧。一般来讲，无愿是说呢，在生死里面完全没有愿求，你能够修这样的三昧，就叫做无愿三昧，对一切诸法无所愿求。你如何修？他这边把这个四谛结合起来，苦谛的苦无常，因为一切生死三界里面都是苦，都是无常。那这些无常的苦如何来？都是极地而来，极因缘生， 所以你能够观察苦地的苦无常，结合极地的极因缘生，这样子的四种形象，总共六种形象，这样来修无愿无作三昧。所以这个是比较提这个课本里面比较没有的。那么至于呢，黄念祖老居士引用的是呢起信论的啊，不，大智度论，对不起，大智度论的。要说明什么呢？你要入涅槃城有三个门，你要入城其实只要随便一个门你能入就能入，而不是要三个门一起入。所以智度论的意思就是这样，你如果从空门能入得进去，那就不需要其他两门了。真的空门没有办法哦，那么再从无相门进来。那对于无相你还执着这个无相还生细论，这时候只好再从无作门进来。所以等于如果智度论龙树大师的意思呢，就变成先从空门，再来从无相门，再来从无愿无作门进来。但是呢最重要是要能入得了这个涅槃城，所以它为什么叫做三解脱门，是透过这三门让你入解脱涅槃。所以这个菩萨要示现修这三三昧三解脱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他自己能够这样做到，也要帮助众生，所以要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一种方便善巧，透过这样声闻缘觉三圣的一个教学，次第的教学啊。所以这地方常常大家是常常看的三圣，目的在哪里？要能够真正得解脱。那如果配合法华经，它所以它139的最后一行到140就说诸佛呢，其实说的是成佛不得已方便说三圣，目的都是要能够入一佛圣。所以为什么才会说呢？善力方便显示三圣，是透过方便善巧才需要三圣，目的是要让你入一佛圣。这个以上到这里是转法轮相，最后一句叫做入涅槃入灭相。好，所以140的最后一行他又把一个重点提了一下，要示现灭度涅槃啊，原籍是为了饶益中下二圣，善巧方便。如果141的第三行啊，第四行若是上根，则见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本离生灭，何有涅槃。这也就是为什么智者大师依着法华三昧在修行的时候读法华经，读着读着就能够亲见佛陀还在灵山讲法华经，还没散会啊。那我们是一定要散会了，今天就到这里散会啊。今天终于把八相成道啊结束完了。